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嫉妒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又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神啊，我们谢谢你，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地行走。主啊，当我们啊弟兄姊妹一同的开口祷告唱诗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得着最大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充满整个的宇宙，你充满这个世界，你也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把我们救活了，你要救活我们每一个人。圣经诗人说啊，我未守固之间走迷了路，现在却遵行你的道。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一生中经过很多不同的艰难的日子，但是主，你就是让我们受苦，是让我们要让我们来殷勤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借着今天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最近是不是啊开始有规律的读一点圣经了呢？上一周我给弟兄姊妹说，我们要花15分钟的时间啊，一次你就把马太福音5、6、7呢来读完。当你读完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对你的心意。你说上一周呢，在我们的祷告会上，因为楼下有一个葬礼，我们不想打扰他嘛，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呢参加，我们都一起的来把5、6、7章读完了。今天这一周呢，我希望你再一次找出一段时间了哈，然后把马太福音的8、9、10来读一读。你说尤其是8章和9章，我们就可以称为这2章是神迹的啊，神迹的话语。这2章里充满了耶稣所做的神迹。你知道吗？在这2章里一共啊揭示耶稣所行的10个神迹，把它集在一块儿。第一个神迹，我想弟兄们都知道吗？因为啊，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下山之后，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什么？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长大麻风的人是不是啊？一个人长大麻风几乎是没有办法可以医治的，是吧？在旧约里的时候，只有乃曼一个人得的洁净，其余的没有人得洁净的。耶稣说过，但是就是那么一个完全不可没有盼望的人，耶稣怎么样完全的医治了他。在马太福音的5、6、7章，耶稣上山上去宣讲天国的律法，天国就要征召人，现在征召人，然后耶稣下来的第一个人就是谁啊？就是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什么代表？你说我有什么长大麻风？你没看见你的大麻？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大麻风在哪里？在哪里？然后啊，你知道啊，第二个神迹是什么？第二个神迹是个外邦人，是吧？治疗这个百夫长的仆人，这是一个外邦人得到医治。 懂了吧？耶稣啊，是全人类的救主，他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他还是外邦人的救主。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根本没有外邦人，犹太人，你说没有男女，没有仆人，没有主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啊。在第三个是谁啊？是彼得的岳母得到医治。彼得岳母，你知道在啊，在旧约那个时代，妇女的地位是什么？是没有地位的，没有社会地位的，懂了吧？嗯，啊，第四个呢，啊，是啊，傍晚的时候来了很多的病人，都得到医治。然后再有呢，是耶稣，上次我们讲过，耶稣呢是讲的平静风浪，啊，耶稣是掌管自然的主。第六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耶稣赶鬼的神迹，赶鬼的神迹。讲到耶稣不仅是掌管着属世这个天然的世界、自然界，耶稣同样掌管着什么呀？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嗯，你知道啊，我最近我们第一次给翠娟姐姐读圣经，就是因为这个姐姐她读了很久了，已经失眠很久了，那段时间每天都要花啊，睡前都要花一两个钟头才能入睡，才能入睡。那么呢，我在想，哎呀，我们与其一两个小时在那躺着啊的就是把好像把时间都才能勉强入睡是吧，都时间都浪费了，那我们不如来读读圣经啊，是吧，读读圣经。然后呢，圣经说啊，你要积极的去寻求神的话语，当你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让你寻见啊。而且啊，那个圣经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呢，你读神的话，你渴慕神，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的。好，我跟翠娟，我们第一次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说我就要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开始读读耶稣这些神迹。这些神迹都不是编造出来的故事，这些故事、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啊，耶稣是不偏待人的，他能医治那些个人，也能怎么样？也能医治我们每个人。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啊，信心就从我们的心里升起来。生存起来。所以我求你也回去要读读这些话语，尤其是你有病的话，你去读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直能够一定能够医治你的。那天我们当晚读了一个小时之后呢，他就生平第一次很快就睡着了，很快就入睡了。从那一天啊，我们就天天来读圣经，来读圣经，他就再也不为睡不着困扰了，不需要吃眠药的。他现在每天都睡得很好，真的，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啊！啊，他给我们圣经，你去读它，就像吃饭一样，就像吃饭一样。不管你爱吃还是不爱吃，不管这个菜和这个饭菜合乎不合乎你的口味，你只要吃了它，你的身体怎么样就有力量，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如果你不吃呢，两天不吃，你试试，你自然就落下来。同样圣经也是这样，还能说我不懂没关系，你只要认得字就行。不管你懂不懂，你只要去读神的话语，就能进入你的力量，进入你的灵力，让你身体的力量、灵力的力量都可以刚强起来。就像吃药，真的跟吃药的一样的，那个是药，你给你一个给你一片药片，你知道里头有含多少碳、多少氢、多少氧、多少钙，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你就是有那样的信心，你觉得我吃了个药怎么样就会好，所以你就是你那个信心。同样神的话也是这样，神的话就是这样。如果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信了主很多年都没有读过一遍圣经，真的很多人都这样的，当然他的信心很软弱啊，很多的愁烦，没有喜乐了。因为圣经说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什么？从神的话来的。没有神的话你不会有信心的，不会有信心的话。所以你要读神啊，读神的话。现在我每天我都要读一个小时圣经，跟我随家我们两个人，还有的时候给姐姐带一块儿。你知道我最近呢，有一天啊，我想啊，算了，我要交作业了，懂吗？交作业，我一交作业之前，我常常一星期的来读神学，懂吗？读神学，我要读，还要想，还要写成文章。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有前两天有两天没有读，然后我这过敏症啊就回来了，真的就回来，就早上起来就又要打喷嚏了。我赶快还是回到神的话语中来。我知道每天你知道吗，都是一场征战。 你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就来帮助你。所以呢，我坚持来读，当我再读的时候，怎么这过敏的症状又消失了。其实跟吃药是一样的，得着神话语，就得着神的话语的，就得着了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其实你吃药，你发烧了，你吃药以后四个小时能管事，等了四个小时以后怎么样，烧又上来，怎么你还得继续的去吃药。但是神的话，这个药也同样是这样的。当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脸都是发热的，我的手脚是发热的，我都知道就是这个圣灵的力量给我带来医治。我最近遇到一个人呢、啊，这个人呢、啊，他每天晚上都从远处给他妈妈打电话，都要哭一个多小时，真的，他可能得了忧郁症。那呢，我就给他说，你要读圣经啊，你要读圣经。虽然你是个基督徒，从很早就受洗了，啊，他就反问你为什么要读？他给我在那儿辩，懂了吧？我真的想告诉他，那样你晚上痛苦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你继续在那儿哭上一个小时，哭上两个小时，这哭一顿无济于事的，让你更悲哀。但是你也可以另一个选择，就是来拿起神的话来读，你看看神他怎么引导你，怎么帮助你。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你可以继续的活在您的难处里，或者是你来选择来寻求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的，都有很多，不要想你自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不会的，不要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要依靠神，要寻求神，要读神的话，从神的话里来寻到真正的智慧，来从神的话里寻到圣灵的能力。只要你真正来寻求神，神能解决那些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接着我说，好，今天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看，你知道耶稣啊，当耶稣下山的时候，耶稣在天上下山来寻找人，耶稣寻找的都是有问题的人。你看那些个啊，这些个麻风病人，不信的外邦人，妇女，但第九章的是瘫子、哑巴啊，瞎，还有瞎子。你知道吗？耶稣接触的都是那些有真正问题的人。耶稣是健康的人用不了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的人，同样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耶稣医治的人，这两个加大拉的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他们也是可以说是被这个社会完全边缘化的人呢、啊、谁会接触一个那样的人呢？从这里吧，我刚才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呢，其实在这里呢耶稣这个他胜过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疾病，第八章里几乎所有的都是疾病，是吧？大麻风的，还有白夫长的仆人的瘫痪病，是吧？犹太的这个彼得岳母的发烧，是不是这些呢都是病症。然后第二个呢，耶稣胜过的平静风呢，耶稣胜过的什么危险，都是第这个头一个是 disease， 然后第二个是呢危险是 danger。 然后呢这一次我们讲的耶稣胜过的什么 demons devil， 耶稣释放这个加大拉被缚的人。然后在第九章下一章里还有什么，耶稣最重要胜过的什么胜过的死亡。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的故事呢，这个三个福音书呢都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记录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五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如果你要是有时间，你回去可以读读。我们今天呢，它那里记录的更详细。我们呢今天呢，主要是来看今天的经文35节，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你知道吗？35节呢说，你天已经晚了，耶稣为什么要渡过船，要冒着风暴的危险，要到加利利的对面去呢？这来到这个地方，这是外邦人的区域，这本来不是耶稣常去的地方，耶稣更不会在这里住宿，耶稣没有把他的目的告诉门徒，所以呢，他们呢就渡过船。我们以前讲过，是吧？ 啊，那天晚上这个途中呢，就忽然起了暴风。这个暴风不是突如其来的，你说在暴风的背后是什么呀？有推动风浪的什么？魔鬼，魔鬼。因为魔鬼知道耶稣要过渡过海来，要把他们从这个鬼父的认识上赶出去，所以他们提前在耶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兴起风浪来，兴起风浪来，想把耶稣还船上的人都怎么样？推翻在海里，都推翻在海里。我们知道自然界受制于这个灵界的控制，受制于控制。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起来来斥责风和海。耶稣不是在斥责物质的东西，耶稣在是在斥责在背后兴风作浪的魔鬼。你知道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我们显出耶稣对这个自然有绝对的权柄。耶稣是掌管自然的主，他医治了这啊，他这个你看要到后来的时候，当耶稣啊，他医治了这两个病人之后，他怎么样就上了船渡过海回到自己的城里去。所以从看耶稣来到加纳拉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释放拯救这两个被鬼附的人。所以我们看看啊，第二十八节说，耶稣说，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人的地方，就两个被鬼附的从坟营里经过，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经过。这个地点呢是加大拉，这个加大拉它不是犹太的境界，已经不属于啊以色列的范畴了。加大拉呢，它属于这个啊这个迪加波利，迪加波利啊，其实这个迪加波利意思呢，在希腊文就是十座城的意思 ，Decapolis 啊 ，Decapolis 啊，十座城。这个加利利呢是其中的这个加大拉呢是其中的一座城，在加利利海东南呢都十公里的地方，十公里的地方，它管辖着约旦河东直到湖边的那一片的地方。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陶尼要去以色列了，可能到那边去看一看。你说加大拉呢，它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呢，它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外邦人吃猪肉，那里的人就养猪作为他们的经济的支柱，作为他们收入的来源，养猪。你知道到后来看那里那一次猪死了就是几千啊，2000猪一次死掉了。然后呢，当耶稣渡过来的时候，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被鬼附，我们现在很少能够见到有鬼附的人了，其实只是现象不同而已。真的就是以前我们用更很多别的名词来带他们，比如说啊，用精神病啦，有精神有毛病啦，或者说我们用别的词，忧郁症啦，这些个东西其实都是被鬼搅了的一种现象。现在呢我们用了别的词啊，在两千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被鬼附都是很普通的现象。你说鬼附的人呢，他们就是完全的被魔鬼控制了，他们失去了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所以魔鬼是进入他里面破坏他的生命啊，破坏他的生命，扭曲他的生命。有鬼附的人，他里面有鬼怎么样，他的行动他的举止都是不正常的，彰显的都是魔鬼的性情，是不是啊？圣经说这样的人是极其的凶猛，极其凶猛。你知道在整个啊福音书里啊，就是耶稣这个福音书里，还有使徒行传呢，有很多的啊段落呢谈到被鬼附这个现象，说明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被鬼附是非常的普遍的现象。因为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他们就受希腊的文化的控制，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啊非常的啊普遍的。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科学至上的时代，人们崇尚的是理性科学，所以对鬼附这个概念呢感到很陌生，是吧？甚至不舒服啊！我们很难以相信人真的会被一种外来的力量，一种灵界的力量控制吗？你真的相信吗？这鬼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你要去读以赛亚书14章，还有这个啊以西结书28章的话，你就知道，就是魔鬼因着背叛神被赶出天堂的天使长，他带着啊为数不少的天使一同的离开了天堂。这些堕落的天使呢，就随着 Lucifer， 那个英语叫路西弗，这个啊我 这个魔鬼的名字、叫 Lucifer， 他呢、跟着他这些堕落的天使呢，就叫这些 demons， 就是鬼，就是鬼。他们本来是天使，所以他们比人有能力，他们是属灵的、是邪灵，但是是邪灵、所以鬼呢，不是人死了以后变为鬼，不是人死了又变鬼，而是这些个邪灵，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害怕鬼，总是到所记得、好像死人会变鬼，死人是不会变鬼的，人就是人，鬼是那些魔鬼的邪灵。我们知道在耶稣公开传道前，耶稣也受魔鬼的试探，让我们看见灵界里这个真实的存在。同样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还遇到很多的被邪灵所控制的人，所以呢，这个属灵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灵性的世界。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鬼魔还天使一直不断的交战。耶稣，我想马太记录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表明耶稣不仅在物质界能控制着，同样在灵界里也有同样的权柄。所以当耶稣横过这个加利利湖来到下船的时候，就有这两个鬼妇的人跑来和他们相遇，而且他们住在什么呢？住在坟营里。我们知道一般的坟地呢，都是在城镇以外的地方，是不是？在城镇的地方，荒凉阴森的地方。在圣经里，坟地是污秽的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他们住在这个阴森恐怖的墓穴里。在人们的观念里，都是这个坟墓呢，都是鬼魔出没的地方。所以呢，因为他们力大无穷，极其凶猛，性情凶狠，所以呢，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所以没有人，更没有人能制服他们。所以呢，人都避开他们，他们成了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社会所弃绝的人，没有人能够靠近他们，没有人会关怀他们，甚至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是不是？但是耶稣却知道这两个人的痛苦，特意的渡过海，要来拯救他们。你看看耶稣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他们本城的人到后来的时候，这本城让耶稣走开，是不是？但是耶稣却为了这两个在人看来没有价值的人，要来拯救他们。我们从看到耶稣的怜悯，你只要真正的你活在痛苦当中，神是看得见的。我们看着当这两个鬼妇的人，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了，叫我们受苦吗？你知道吗？他们一见了耶稣就怎么就叫什么神的儿子，在别的书上叫什么呀？至高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从这里看着这个鬼一见耶稣就认出他真实的身份。我们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眼光，是不是？我们人倒没有这样的眼光，而且他认识了耶稣这个身份，让他恐惧战惊。你知道吗？他叫啊，因为耶稣一出现就是对他们一种审判。你知道门徒真的很少人能够 认识耶稣的身份，连门徒都是经过耶稣平静风浪之后还在疑惑，这到底是谁？因为他吩咐风和海，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但是你知道吧，但是这个鬼一下子就能认出他们的神圣的地位来，说这鬼他知道神的存在啊，鬼魔对神也有信心。那雅各这个雅各书二章十九说，你信神一位，你信得不错，信得不错，鬼魔也信，怎么样？确实战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啊，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他们意思什么呀？你为什么来干涉我们的事呢？我伏在这个人身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来把我们赶出去，是不是？第二个问题呢，还是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叫我们受苦吗？我们知道耶稣，这些鬼不仅知道耶稣是谁，而且知道耶稣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审判，他知道耶稣有消灭魔鬼的能力。他们只是知道在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魔鬼的势力都会完全的被消灭， 那个因为是在启示录说啊，神会把魔鬼和他一切的使者都投在硫磺的火湖里，承受永远的刑罚，永永远远受痛苦。啊，其实在当时的人，正统的犹太教也认为，当弥赛亚审判的时候，所有的鬼魔都会被消灭尽尽，消灭尽尽。这些乌鬼知道有朝一日他们会审判，是吧？他们知道他们受痛苦的是到世界的末日，所以他们不愿在指定日期的以前受折磨和痛苦。所以呢，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叫我们受苦吗？你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个时刻已经开始了，不是到末日的时候，神的国已经随着耶稣的到来临到了这个地上。耶稣在啊路加福音11:21-22时那里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是有一个比他更大的要来，胜过他，就夺取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分了他的赃。当魔鬼啊，就说在这里说这种壮士指的魔鬼呢看守了自己啊一切所有的好像都平安，但是有一个比他更壮的要来，就指的耶稣要来，能胜过他。我们的耶稣耶稣来是让那些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魔鬼是借着疾病啊，借着罪恶来辖制人，而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让人的灵魂得救，不单是人的灵魂得救，也让人的身体和灵魂都能够得到救赎。然后第30节说，离他们很远，与大群猪吃食，鬼就央请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虎狼冲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首先是魔鬼跟耶稣的对峙，是吧？啊，首先你为什么来干扰我们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初步的对抗之后，鬼他就软下来了，他要求怎么他们进入猪群去，因为他知道这个魔鬼总是想找一个人的。你知道记得马太福音那里说吗？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魔鬼不想就是一个人一个灵就在这个空中啊乱跑的，他总想附在什么东西上。他要出去，他到哪里去呢？你知道吧，附近正是用那些猪。你知道猪是这样，是在圣经里猪是不洁净的动物，你知道吗？猪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呢对于不洁净的灵啊进入不洁净的动物呢啊那是正合适的。所以这些猪群呢就成了他们的去处，所以他们就央求耶稣，你要是把我赶出去，把我们赶就要把他们赶出去了，就让他们进入猪群里去吧。耶稣呢就让他们进入猪群，鬼就出来。耶稣说去吧，你看耶稣就在这里就说了一句话，去吧。在耶稣的话里包含着这属天的权柄。我们知道在这个人身上有几千的鬼，因为这个鬼的名字呀，在别的福音书里说这个鬼的名字叫群，这个群呢这个词呢叫 legion 啊，是个军事术语。在罗马的军队呢，一个这个 legion 一个军团要有6000人，就是在这一个人里面啊，在这两个人，其实在这说两个人，其实在别的说一个人，这个人里面就有几千的鬼。耶稣就只用一句话就把这些鬼都从这些个人两个人身上完全的赶出来，鬼就出来进入猪群。你知道吗？那些猪啊不能够承受这么多的鬼进入他们里面的力量，所以呢他们就像疯了一样，然后就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我们看到耶稣的一句话呀，就是去吧。耶稣的话就是命令，懂了吧？就是命令，显出他基督的权柄来。你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你看一看，耶稣在平静泛滥的时候，就说对风浪说：“静了吧，住了吧。”风浪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现在他还是这样说，只说去吧。然后这些鬼呢，就从这个人身上完全的出来，就进入了猪群。耶稣的权柄是真的，啊，耶稣的权柄，他发出的命令能够使疾病得到医治，能够平静风浪，能够赶鬼。只要一句话， 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常常要强调人，你这个医病赶鬼的能力从哪来？就是从神的话中得来的，就是从神的话中得来的。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弟兄叫 Smith Wigglesworth， 我想啊，我不知道也可能，因为这个弟兄呢，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他是个英国人，他没有读过神学，知道吧？他只读一本书，他就是读一本书，就是读什么呀？就是圣经，就是圣经。你知道吗？他非常的渴慕神的话啊，他除了圣经之外，他甚至家里不让的摆任何的书。他家里除了圣经一本书啊，别的任何的书都不让摆，不管是世俗的书还是基督教的书，他每天就是来读这个神的话。你知道吗？他认为啊，他说他自己凡是他需要知道的都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人他的身上带着真正的神迹的能力，带着神迹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啊也是需要去读圣经，需要去读圣经。你知道他的妻子呢是个传道人，他妻子是传道人，所以呢常常是他妻子讲到他在那边给人赶鬼，他每一次啊都能够非常的有能力的去赶出那些孤鬼邪。是他妻子有的时候觉得他无知，他妻子觉得他没有文化，所以呢总是向他让他去读神学，可是他呢从来就不去读，他每天就是读圣经，每天就读圣经。所以呢我也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我也每天就读很多别的书，以前、啊、我读、常常读一些文章啊，读圣经，但是这些个书啊都没有真正的力量，给你带来是理性上的东西，只有神的话语给你带来的是圣灵的能力。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因为读神学需要读很多的书，但是我越读书我的信心越低落，我灵力越沉闷，但是我读神的话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要常常的啊，有的时候我在网上像境界里的文章，好多的文章很好看，孙娟都不让我读，他说你那些东西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去读？我总觉得去看看那些文章，真的我读了那些文章很长，你说一读它有可能很长时间我才能读完哈。但是我读了以后是我觉得哎呀很好，是很好，但是它不给我带来力量，这是跟神的话没办法相比较的。所以我最劝勉的大家就是要真正的去读圣经，当你真正的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语就给你带来真正的能力，真正的能力，医病赶鬼的能力都是来自于神的话语的，都是来自于神的话。所以说你一定要去读神的话，他一定会给你带来医治，带来释放。没有神的话你会一直的活在辖制当中，你不知道，但是有了神的话，你得着了神的话，你就会得着全人的释放。咱们看啊，再看人们对这个啊反应，那第33节到第34节，说逃跑的人就进城，把这一切的事和被鬼附之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们离开，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你知道放猪的人啊，一定是非常的惊慌失措，就逃跑进城，把这一切事和被鬼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我想那个时候整个城的人都震动了，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啊？本来那两个人像疯子一样，现在他们怎么样？得着了释放，他们的理智清醒过来。最可怕的是什么？他们这个整个城里的猪怎么样？都淹死了。可以说这是人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你能够理解这样的事吗？啊，从这些人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知道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如果你今天看了一个人，如果啊他的疾病得了医治，我想每个人都可能拍上，可能叫都是赞成，是不是啊？可是当这两个北非贵夫人得了自由之后，我想本来是个好消息，是吧？可城里的人并没有为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得到医治感到高兴，也没有为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感谢他， 也没有欢迎他。没想到怎么样，合成的人都来见耶稣，他们不希望耶稣留在他们当中，他央求耶稣怎么样，赶快的离开他们的境界。为什么要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呢？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看到他们失去了猪，给他们耶稣给他们造成了很多的损失。你想猪的数目有两千，换成今天来说，2000头猪要值多少钱啊？你可以算算，是不是一头猪在中国可能要卖到很多钱，是不是啊？但是这虽然这些猪的价值很大，但是比起一个人的灵魂来，那就什么都不算了，是不是？没有不认识神的人，只看到的是钱财，看到了利益的损失，却没有看到灵魂的价值，没有看到灵，没有看到人神的心愿。耶稣跑了这么的远，经过风暴之后，来为的就是释放这两个人，拯救这两个人。而这些个人呢，就因为他们失去了物质呢，却要求耶稣离开。耶稣给他们带了天国的祝福，他们不但没有归向耶稣，反而拒绝了耶稣，这是何等的可惜，是不是？何等可惜！你知道吧？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欢迎他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呢？你知道吧？耶稣他在你的生命中，他进入你的生命，第一件事就要洁净你的里面，就是清洁。那些猪是污秽的东西，那些灵是污秽的东西，所以耶稣要把它完全的清除。凡是不洁净的东西，耶稣都要被耶稣除去。他要洁净我们的灵，只有你的灵里洁净了，你的灵里完全的清洁了，你的身体才会得到释放，才会得到释放。所以说我们不是单单的求神医治，求神的恩典。耶稣首先要除去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那心中认识神那些拦阻完全的除去，好让他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在我们的里面安然居住。你知道加大兰人虽然拒绝了耶稣但是耶稣的工作耶稣后来就回去了。我们从下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就乘上船然后呢渡过海回到自己的城里。但是耶稣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你知道吗？根据教会的历史，早期的教会每一次开大会，都有从底加波利这一代的基督徒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因为你从马可福音你知道那两个鬼附的人他要求和耶稣同去，耶稣呢没有答应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告诉他们主是怎样怜悯你然后呢，主为你做了何等的事。那个人就回家去，在底加波利一带到处的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相信这个人回去呢怎么样，也是去传福音，后来呢有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信主这时候我们的故事，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我们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这是在我国内的时候，在2000年12月的时候，然后崔先生回家呢给他们老家人传福音呢，他家人呢开始，很多人开始信主，结果他的五嫂子呢信主了。后来他回来之后呢，他五嫂子的二姐夫呢得了晚期的肝癌，已经有半个月不吃东西了，他希望崔娟呢回去看看，因为命在旦夕，所以呢他呢就请了假，先回到唐山，在唐山呢在教会呢找了两个姊妹呢给他一块同去。第二天早晨呢就到了他们的家，因为这个人已经半个月已经不吃东西了。所以他家里的大大小小20口人都等在那里。他们家人因为人都快死了，所以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吃饭，他们家人早饭都没有吃。他们到了以后呢就开始唱歌，唱什么呀？唱耶稣得胜了。因为那个人他们都还不认没有信主是吧，唱什么唱别的他们都不明白，然后就开始唱耶稣得胜了，魔鬼撒旦了，就是一遍的唱。你知道他唱，他们这些个人20多个人他一直唱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唱到最高潮的时候他家里有人去厕所，发现他家里有一只200多斤的猪早晨的时候吃食的时候还好好的时候，当他出去的时候发现这个猪在那里吐了一滩血就死掉了。 你说吧，这个人呢，在屋里这个人呢，他根本不知道外部发生的事，这个屋里这个人呢，他就开始有胃口了，就起来就吃了饭，你知道吧？他家人都，然后呢，最后呢，他吃了饭了，大家都非常，那别的人都回非常高兴，他出去了，你知道吧？他家人都不敢告诉他，因为这个猪早晨吃食的时候还好好的，就在这弟兄姊妹一起的唱歌，来荣耀神，来高举神的时候，魔鬼就从那个人的身上出来，然后呢，进入这只猪里面，把这个猪杀掉了，把这猪杀掉了。你知道啊，我们真的，无论是祷告、医病、释放，其实我们都不属于输血机的征战。保罗说，我们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人靠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胜过邪灵的，但是我们的里面有圣灵，约翰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大过世界上所有的灵的灵，就是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啊，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呢赐给我们能力去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绝对的，不仅是在属世界里，在这个自然界里有绝对的权柄，其实他在属灵界里也是这样，他能胜过鬼魔。耶稣在今天呢，他把这个鬼赶出来，就显示了他的权柄。你知道吗？他今天他掌管了一切的属灵的世界。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会把这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完全的除灭。所以说我们来读圣经，来读神的话，就能驱走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惧怕，让我们可以得到信心和勇气来侍奉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的世界里，让人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是基督，他能够把人从罪恶、从死亡、从疾病中完全的拯救出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永远的王。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圣经里记载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你借着这个就是要把信心赐给我们，把胆量赐给我们，把勇气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带着圣灵的能力去胜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主啊，求你来啊，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有身体的软弱啊，我们家庭的难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可以在你的圣灵的大能当中完全的得到解决。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去读神的话，去寻求神的能力，去寻求神的智慧，去寻求圣灵的同在。当主你我们同在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得着信心，得着力量，得着生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